主后2011年9月3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生命改变的渴慕。
精彩轻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我们的上帝，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，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您带领我们经过了一个礼拜，我们不论从事的是学生的工作，或是担任在职场上的上班的人，或是担任老师，主我们谢谢您在一个礼拜当中，你保守看顾，给我们体力，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得着上帝你给我们的智慧。谢谢您，我们今天晚上再次聚集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您，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祈求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，祈求圣灵亲自来膏抹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空空的来，我们饱足的能够回到我们的家。谢谢您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，记载在创世纪的32章。圣经在旧约创世纪的32章。那个 PowerPoint 要不要遥控？遥控的有没有遥控？还是你们要报 ？OK， 好好，好了，谢谢你。我们看到韵如在帮忙，很好。来，我们来看创世纪32章。我们要从22节到30节，创世纪的32章22节到30节。好，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啊，有一些人已经不用翻了，因为 PowerPoint 已经在那边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好，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是雅各一生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，他的生命在亚伯渡口的时候，让生命完全的改变，180度的改变。如果我们好好去研究雅各，我们就会发现雅各他的一生当中充满了许多不好的形象。雅各的一生在亚伯渡口的前面，在这样的前面，他的生命所活着的是用他自己的智慧，用他的头脑，用他的手段，用他的方法，无用无所不用其极，他要得到他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雅各的生命当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让欺骗充满了他的生命。雅各在亚伯渡口的之前，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几乎都是很不好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聪明。我们在雅各在亚伯渡口的之前，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能干，他的聪明。但是当亚伯渡口之后，他的生命完全的改变，他降服在上帝的面前，然后尊上帝为大，他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。所以亚伯渡口是雅各一个生命很重要的转捩点。他的一生我们来了解，他充满了欺骗。如果我们来看整个圣经，在圣经里面讲最多欺骗的人就在雅各的身上。雅各从头到尾，我们看到不是从头到尾，在亚伯渡口之前充满了许多的欺骗了他刚开始的时候用红豆汤，有没有，来骗长子的名分，对不对？得到他趁他哥哥在饥肠辘辘的时候，甚至他那个非常的饥饿的时候，他去打猎非常的累的时候，雅各就用一碗红豆汤来得到趁人之危，就在他身体他的生理最软弱的时候，雅各用一碗红豆汤来得到他长子的名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接下来呢，雅各还什么欺骗他的父亲，有没有？他那个以扫，他的身上就是有毛，他的毛很多，然后他为了要得到父亲的祝福，他就故意去用那个羊的毛，然后好像伪装成以扫，然后骗他的爸爸说我叫以扫，然后又骗到他爸爸为他祝福，对不对？你看雅各的一生充满了许多的诈骗欺骗。但我们看到他的身上，在他的我们看到圣经的记载，他不但在欺骗人，在他的周围也因为他的影响开始欺骗他。他也开始在被欺骗，所以他后来呢，他就被什么？被他的岳父欺骗。他的岳父，他骗了他的哥哥，得到大长子的名分，然后又骗到父亲，得到长子的祝福。 然后他最后他的哥哥就很生气，就说啊，雅各我要杀你，对不对？就要杀他。然后雅各知道怎么样，他就逃啊，逃命啊，他就逃到哪里？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个地方去，逃到他舅舅那个拉班那个地方去。他到那边去呢，他看到他舅舅的一个女儿叫拉姐，哦，就很喜欢，哦，就说哎呀，这个实在是啊，非常美丽哦，是我一生当中想要追求的女孩子。然后就跟他舅舅说哦，可不可以将你的女儿嫁给我啊？哦，他的舅舅就开一个条件，好啊，你要娶我的女儿，那你就为我工作七年，帮我服侍七年，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。哇，雅各为了要得到这样的美女，他心目中心仪的一个女孩子，他就甘愿的为他来服侍他七年。就服侍到七年的时候，哇，好不容易就娶到了。那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他也搞不清楚啊，这个是哪一个人。结果当天亮的时候，才发现原来他被骗了。对，他要娶的是拉姐，结果他的岳父竟然把利亚送给他。那天亮的时候发现，哎呦，惊死人哦，不是呢，睡了一个晚上还不知道他是谁 啊，可见那时候真的没有萤火虫，对不对？可那时候月亮也不是很亮，所以哦，晚上都不知道，看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。好，到天亮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不是我要的那个女孩子。哇，他就去跟那个父亲 complain， 去跟他抱怨，你怎么把这个给我呢？我要的是拉姐啊。哎呀，当然岳父很厉害啊，好啊，你要拉姐呢，那你就要什么？你就要再帮我服侍七年，两个七年总共几年？好，那个闭眼，两个七总共几年？14年，很棒啊，好啊，服侍14年。那雅各他喜欢拉姐，所以只是知道怎么样？又帮他服侍哈，服侍七年，他好不容易娶到了拉姐了哈，他好不容易娶到了这个拉姐，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还看到哦，最后呢，我们看到连他在逃命的时候，拉姐都怎么样，都欺骗他的父亲，当他娶了这两个老婆之后，然后又为他的父亲工作了6年，得到他的财产，然后他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太太拉姐竟然把他家里面的神像带着，然后什么逃离，然后他父亲发现神像不见了，就去追，结果追了半天找不到哈，连拉姐都在欺骗，没有骗他的父亲说我没有拿，其实是放在他的那个袋子里面哈，他欺骗他的父亲，然后后来呢，雅各到最后他老的时候，他一个爱的儿子约瑟。被他的哥哥怎么样卖给那个以实玛利人，就他的哥哥就把他衣服脱下来，把约瑟的衣服脱下来，然后用羊的血然后把它染了，然后就告诉他父亲说被野兽吃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，雅各他的身上充满了欺骗，他骗人家，他还被人家骗，他还被他的岳父骗，他用这样的骗是雅各一生一个写照，他的生命当中，他充满了他的力量，充满了他的智慧，充满了他的厉害的地方，他充满了这些东西，但是他没有上帝的话语在那里面。很可惜，其实上帝一样有他，与他同在。上帝在伯特利的地方向他显现，对不对？上帝怎么祝福给他有财产？你看雅各他要有财产，他为了要得到拉姐，为他的岳父工作了14年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他得到这两个老婆之后，他想说啊，我都没有财产，我有妻子，我有儿子，但是我就是没有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为他的岳父再做6年，希望这6年他能够累积他的财产。他就跟他岳父讲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为你工作6年，那么。在你的羊群当中，你把黑的全部拿走，有斑点的，有纹路的，只要有黑的毛的那个羊全部你拿走，哦，全部带走。那接下来全部我养的都是白羊，白的山羊，白的绵羊，只要我以后这些羊生出来有斑点有条纹的，全部归我。他的岳父想一想，哎，这个合理哦。如果他全部都养白色的羊，他会生出黑色的或者是有斑点的，那就不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岳父就怎么样，为了要避免他可能投机取巧， 半夜去抓那个黑羊来交配，所以他就故意把这些有斑点的黑色的羊带到三天之外的路程，啊，这样安全了，对不对？约瑟雅各就没有办法了，哦，他们就约定好，这个他的舅舅拉班就想说，这个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全部都白色的，你生出来的羊怎么会变得有黑？只要有黑点的、有斑点的、有条纹的，全部都归给你，那没有问题啊！全部都白色的，怎么可能会养出这样的羊？啊，约瑟就很厉害呢，约瑟就很厉害，他就用什么？他就用我们圣经说，哦，他用杨树、杏树、枫树的嫩枝，哦，将皮剥成白纹，使枝子露出白的来，将剥了皮的枝子对着羊群插在营养的水沟里和水槽里，羊来喝的时候，这叫什么？母羊啊，哦，好，母，这什么呢？啊，什么母？好，对，这个要再查一下哈，哦。好，他们在交配的时候，羊就对着枝子配合，然后怎么样，就生下了有纹、有点、有斑的来。好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全部都是白色的？然后竟然他插了这些杨树、杏树跟枫树那个树枝，而且把它剥皮之后插在水沟里面，竟然它生出来的，圣经说什么？它生出来的就有纹的、有点的、有斑的来。哦，这我去考究哈，不容易了哈。有三个说明哦，到现在其实还不是很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哦。但是有三种可能，而且哦，这些有纹的、有斑点的这些羊哦，特别强壮，特别强壮啊。其实哦，有一些科学的依据，有一些科学依据，其实也有一些 DNA 啦，有一些哦基因的一个可能性啦哈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羊？第一个，他们在交配的，他控制交配的时间。好，羊。根据一些专家说，羊在交配的时候是在要比较寒冷的时候，它们比较容易交配。比较寒冷的时候，它们比较会有交配的这样的行为，它们荷尔蒙会分泌，然后就会有交配的那个欲望，哦，这样的一个需要。所以它用插那个树枝的时候，就可以帮那个水，它在饮用的水就可以让它怎么样降低了。当它插那些树枝在里面的时候，可以把那个水降低，那水降低可以帮助羊交配的可能性，哦，这个是第一种说法。因为在低温的状态之下，他们在交配的时候容易有交配的行为，然后他们容易怎么成瘾。那另外一个，他用这样的插这个树枝在他们要饮用水的地方，他们会比较凉快，那比较凉快，他们在喝这个水的时候，他们会提早，让他们时间就会提早，他们的受孕的时间就提早。本来，譬如说，他本来是冬天受孕，然后到夏天的时候才出生。到夏天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的雨水不多，在中东那个地方雨水不多，所以到夏天的时候，养出来的要吃那个草哦，那个都比较没有那么丰盛的。所以你如果提早让它生，提早如果在秋天哦，就让羊能够怀孕，能够交配，然后在春天的时候就生，那么春天的时候就有雨季，就有雨下雨，那个草就容易茂盛，那草茂盛，羊一出生就有很多草可以吃，所以羊会比较强壮，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，这叫胎教啊，他们在交配的时候就看着那个柳树，然后剥了皮，有白白的，有纹路的，他剥了那皮之后，诶，他们在交配的时候有胎教的功能啊，这是啊一种说法了哈，就是说用眼睛在看的时候，说这样是胎教哈啊，这是一个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哈，不过好像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个反应啊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是当这些树枝、这些杨树、杏树跟枫树这些枝叶在水里面， 那些羊吃喝了之后，它有一些改变，它的毛色会有一些改变，所以它的纹路也会有一些改变。哦啊，这是另外一种说法。所以有三种说法说，哦，这个可能性的，哦，好，不管什么样的说法，其实重要的，其实啊，哦，我们看到上帝在那当中帮助雅各，帮助雅各，雅各哦，他的岳父哦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岳父看到哦，雅各奇怪，我说要有纹路的才归你哦，哎，羊就变成有纹路的啊。后来又后悔说啊，不要有纹路的，只要有要有斑点的才归你，就竟然羊就变成有斑点。所以因为这样子哦，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，雅各他就跟他太太说哦，你的父亲欺哄我，十次改了我的工匠，然而上帝不容他害我，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匠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点，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匠，羊群所生的都有纹。哦，啊，你表示什么？表示如果他的岳父定这样子，哎，上帝就给他这样子；如果他的岳父定这样子，他后悔了要定另外一种，哎，上帝就给他另外一种。表示其实在这当中，上帝有没有祝福他？上帝祝福他。其实雅各他的一生充满了欺骗，他用很多他的头脑，但是上帝与他同在。上帝因为约的关系，因为他的父亲的祝福，上帝什么与约雅各同在，带领他，帮助他。虽然雅各他用自己的头脑，他没有很谦卑的在上帝面前，没有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，但是上帝仍然什么爱他，上帝仍然爱他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讲说吼，上帝下雨不是只有给好人呢，上帝也下雨给那些什么不好的人，对不对？上帝也祝福他们啊，但是他们还没有认识上帝，只是他们还没办法得到跟上帝那种亲密的那样的一个关系啊，并不表示上帝完全的撇弃他。所以上帝说，我不撇下人，我不放弃人。上帝对人没有放弃，他常常是什么用各样的方法带领人来到他的面前来。上帝爱每一个人，所以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得着上帝的祝福。所以雅各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，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的身上充满了欺骗，用他的头脑，用他的智慧，用他自己的东西，他要得到他的东西。他是一个没有完全依靠上帝的人，但是上帝仍然保守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约的关系啊，因为他的父亲祝福他，上帝也这样帮助他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。我们常常，我们有时候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什么？我们很容易去看别人的缺点，但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缺点。我们以为哦，我们是最好的人，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。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，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，但是他仍然爱我们。上帝既然爱我们，上帝也爱那些在外面继续在流浪的人，只是他们还没有机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上帝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。我们需要更多的传福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帮助那些还没有跟上帝建立好关系的人，因为他们的生命这是短暂的。如果他们能够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们的生命是永恒的，他们的生命是得到祝福的。我们看到雅各虽然在不好的状态之下，上帝祝福他，给他各样的 才能，甚至给他丰富。后来他的羊特别的强壮，他的羊非常的多，多到一个地步哦，连他的连他的兄那个他太太的这些兄弟，这拉班的这些儿子哦，都在那边议论纷纷了。那些儿子怎么说呢？他说哦，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，并借着我们父亲哦，得了这一切的荣耀哦，所以他用荣耀哦啊，但是原文有讲说财产呢，得到这样的财产。你看这些兄弟看在眼里，知道雅各得到了所有的财产哦，他用这样的方法得到他的财产。所以这些兄弟就开始什么样？开始敌对雅各，然后呢，拉班也开始对雅各怎么样不友善。所以雅各知道这样的问题，他就找他的太太商量。他说：“我们不能够继续待在这边，我们必须要离开。” 但是他离开到哪里去呢？他原来的家，他的哥哥要杀他，对不对？以扫要杀他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才逃到他的舅舅家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他舅舅家，现在他舅舅又对他开始怎么样？不友善，他的兄弟又开始对他怎么样？开始敌对，所以他觉得危机四伏，他面对人生的一个困境，他这个地方住不下，他又没有家可以去。雅各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在面对一个抉择。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雅伯渡口，就是雅各他决定他要回到迦南地，他要回到他的兄弟的家，回到他父母的家，因为已经离开家20年了。前面讲的两个七，然后后面又六，总共20年，离开了20年，他也想要回到他的家去看看他的爸爸妈妈。但是他回到家又担心他的哥哥不能够接纳他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伤害他？如果伤害他自己就无所谓，也不是什么关系。但是什么？如果伤害到他的太太、他的孩子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雅各他要回家又很担心，他不回家又在住在这边没有平安。这就是雅各的写照。他正在面对这样的抉择，他面对这样抉择，我们看到他在面对什么抉择？他要回家，他决定要回家了，他就先派什么？先派人去通知他的哥哥。从32章开始，他就派人去通知他哥哥，跟他哥哥说哈，派人去跟他哥哥通风报信了，探一下口风了，看他哥哥会对他怎么样了，看他对我还不是，是不是他听到我这个名字就这样怒气冲天，是不是这样子哈？就派人先去看，看他哥哥，雅各真的很有头脑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先派人去呢，去的，他就怎么讲？我们圣经这样说，他说哈，他说我们的主人就是你的仆人雅各，吩咐我们向我主以扫说，我跟拉班住了一段时期，延迟到现在才回来，我拥有牛、驴、绵羊、山羊和仆人。现在我先派人来报告我主人，我主希望得到主人的欢心，我主的欢心。好，雅各很厉害呢，他告诉这个仆人，你要先去探口风，对不对？先看他的反应怎么样，是不是？如果他还很生气，那我当然就不可以靠近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还告诉他说，我有很多财产，我有牛，我有羊，我有驴，对不对？我有很多，我还有仆人啊，所以哥哥啊，你放心，我带礼物来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厉害呢。然后看他的哥哥有没有欢心呢、结果仆人去通知了哥哥，回来跟雅各讲什么？跟雅各讲啊，讲哦，我们看他的回报，他说哦，仆人回报，我们遇见你哥哥以扫，他已经出发了，而且还怎么样，带了400个人。带400个人在做什么？那是你看抓几个人来啊？带400个人在做什么？帮忙搬礼物吗？已经走那么远了，从拉班那地方走到这边来，对不对？已经有人通过报信表示已经走一段路了，礼物应该不用派那么多人来搬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听到带400个人，你会怎么样？这个仆人哦，也不会问说哦，带400个人做什么？他只告诉他说，他已经出发了，而且带400个人来。哇，这些仆人真正是做假人的哦。雅各听到400个人，一个头两个大，他内心恐惧，他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什么？他说哦，雅各又惊慌又焦虑啊。为什么带400个人？是帮忙搬东西吗？好像都不用嘛。那带400人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也没有那么多人要打饭，那就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哥是不是还在气我？所以他就开始惊慌焦虑，他的惊慌焦虑。然后他当然他在惊慌跟焦虑当中，他也有头脑，他头脑很好，他就把他的队伍分成两队，把绵羊、山羊、牛、骆驼分成两队，有一队被他抢了，还至少还留有一队，对不对？ 还留有一点点活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家人走在最后面，他们财产分两边哦，表示说一边被抢了，一边被杀了，我还有另外一边哦，还有一点本钱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雅各真的头脑很好，而且家人走在最后面，哦，家人走在最后面，哦，他说，你看最后面说什么？另一队或者有机会逃脱，有没有？哎，他搞怪好呢，啊，你若拄着这个问题，你也来走喂，哦，你看，难怪雅各他的一生充满了欺骗嘛。我发现哦，有时候诈骗集团都蛮聪明的呢。哦，我看到有那么有学问的人被骗。我几年前还听说在台东有一个退休的教授被骗了几千万，还搭飞机从台东搭飞机到台北被人家骗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看诈骗集团多么厉害啊！哦，所以哦，有时候哦，上帝真的给人家聪明了。但是哦，雅各他是很聪明。但是他走错了路，他的人生他好像他拥有很多东西，但是他没有平安，对不对？他很聪明，但是他没有平安。我们发现他的人生走到这个地步，他充满了惊恐，他充满了害怕，他充满了无力感。他虽然很聪明，他虽然可能是诈骗集团得到了他要得的东西，但他内心里面没有平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想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头脑、我们的聪明，好像不是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平安呢。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他做了什么事情，让很多人受伤啊？我们看见希特勒是不是很聪明的人？他能够这样控制几乎整个欧洲。如果英国没有被他没有这样极力的反抗，整个欧洲几乎被他控制了。希特勒这么厉害的人，但你看他伤了多少的人的生命。一个聪明的人不表示他就有平安的人，一个聪明的人他不一定是得到上帝喜悦的人，除非我们的生命来到上帝面前。我要讲的一个人，诺贝尔我们都很熟，对不对？诺贝尔奖，他发明了那个消化甘油，他发明了这个消化甘油，然后后来制造了那个什么一个类似炸药，黑色的炸药，他发明了这个炸药，其实在当时是帮助很多，包括矿业。开垦那个矿业的人，开垦那个铁道开路的这些工程帮忙很多，但是后来这些炸药不是在大部分不是做这些东西，是做什么战争呢？所以当诺贝尔他后来发现他发明这些东西，他有这样的头脑，他的人生他发明了很多东西，他得到的那个什么专利哦，非常的多，总共1000多种，非常的多，头脑很好。但是后来他最遗憾的是什么？他发明的这些东西造成人的生命的损失。他发明的这个炸弹本来是要帮助那些矿业开道路的，后来被他拿去什么战争了。所以他后来把他所有的财产捐出来，开设了诺贝尔和平奖。诺贝尔奖，鼓励世界的和平，这就是诺贝尔。我们发现有时候人的聪明没办法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人的聪明没办法来达到上帝要的那个真正的平安，人的聪明常常让人陷落在不平安的里面。雅各他很聪明，但是他的内心里面没有平安，所以当他人生走到这样的地步，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。今天的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他让他的家人先往前面走，他自己一个人留着，而且是在黑夜当中。他为什么一个人留在那边？他重新反省，他重新来沉思，他重新来思考，他的人生这样有价值吗？他的人生这样对吗？他开始做改变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， 然后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一直到黎明。跟雅各摔跤是雅各生命中很大的一个提醒。这个摔跤其实是很重要的摔跤，这个摔跤至少让我们看见两个部分。雅各的肉体的摔跤，他的体力非常好，圣经说上帝的使者来跟雅各摔跤还赢不了他，表示雅各非常的有力量，他很有力量，他体力好，他的头脑又好，所以他怎么样，他非常的有自信。但是他走到这样子无路可走，他不知道怎么走下去。他虽然那么聪明，他虽然那么有体力，但是他一无用处。他虽然那么有体力，但是上帝的使者只要在他的腿摸一下，他就瘸了，他就不能再走路了。有再好的体力，有一天我们都必须要投降；有再好的体力，我们有一天都必须要人家帮我们抬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有时候，我们年轻人的时候，我们年轻气盛，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们会老，有一天我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，真的啊，很快呢。我以前没有秃头，现在开始秃头，对不对？很快呢，哎呀，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你看他多么帅啊，后面跟一大堆的人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呢，老了，头发已经越来越少了，你看。时间在过很快，你问人家破心比来丢了，少年的时候裸用的，对不？现在年纪大了，真的我们开始在走下坡呢，真的啊！弟兄姐妹，雅各在摔跤的时候，也在为他的肉体摔跤；另外一点，雅各的摔跤也在为他的心理在摔跤。我们看到他跟上帝的使者说，你若不祝福我，我就不放你走，你若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走你去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从内心里面的呐喊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年轻人们，或许你现在最有力量的时候，但是若我们能够学习到像雅各这样的心智，上帝，你若没有祝福我，你没有祝福我，我就不走你去。如果你现在就会这样做，我相信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如果你现在这样做，上帝会祝福你。你要不要跟你的隔壁讲一下，你要祝福我，上帝也祝福我。我们要求要像雅各一样，我们祈求上帝来祝福我。如果上帝没有祝福我，我真的走不下去。这是雅各的心智。雅各在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，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，他发现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他，只有上帝能够带领他，只有上帝能够给他好处，只有上帝给他各样的能力。所以雅各的后面的从亚伯渡河之后，他的生命完全改变，他与上帝同行，然后上帝给他改名字，叫什么名字？以色列。上帝为他改名字叫以色列。上帝要祝福他，上帝要与他同在，是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上帝要祝福他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发现在圣经里面非常宝贵的诗篇十六篇第二节，我们起来念一遍，来，好，接下去，好，弟兄姐妹，雅各在告诉我们，你若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走你去。就如同诗篇这个诗人在告诉我们的，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得到好处，只有上帝。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除了你之外，我没有其他的好处，只有你能够给我。我们请我们的诗班我们的那个敬拜团来带领我们这首歌《全新的你》。一个全新的你是什么？是我们真的仰望上帝。一个全新的你是真的能够降服在上帝面前，如同雅各一样，上帝，你若不祝福我，我就不容你去。一个全新的人是完全的降服的，我们过度的依赖我们自己，依靠我们自己的才华、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头脑，但是我们应该学习像雅各一样，求上帝来祝福。如果我们看到雅各他这样的心智，我们是不是愿意 来像雅各这样子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来祝福我，改变我，改变就是雅各他内心里面所发出来很重要的呐喊，他盼望上帝能够改变他，他盼望上帝能够带给他的生命能够真实的平安，他非常的聪明，非常有力量，但是若没有上帝，他没有平安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？ 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时候把眼睛闭起来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像雅各一样，我们依赖我们的头脑，我们依赖我们的体力，我们依赖我们的视力，我们的才华。但是当我们看到雅各他的一生，他的头脑比我们都还聪明，他的体力都比我们还要大，但是他的人生正在面对这样的困境。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不是也在经历这样的困境当中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的人生正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我要为你祷告，因为我相信耶稣改变雅各，他也必能改变你的生命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的人生想不想做这样改变，让耶稣来掌管你的生命？你是否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？若你愿意，这个时候你愿意，我要邀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牧师要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我看见了好方向。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正在软弱的当中，正在困境的当中，你想要做一个突破，你想要做一个改变，上帝能够帮助你。刚我们所唱的诗歌，他说上帝能够改变你，耶稣能够改变你，你愿意吗？愿意的人把你的手举起来，牧师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放下，我已经看见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就求你的大能这个时候浇灌在你的内心里面，我们求你的大大的恩膏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主，我们相信你怎么改变你雅各，你也必要这样改变我们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这一群在你的面前举起他们的手，他们勇敢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得到上帝的改变的力量的。主啊，求你这个时候就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，求你的话语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，让他的生命再次的被翻转，让他的生命再次被上帝来光照，让他的生命再重新得力，得到上帝的恩典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求你祝福这一群的弟兄姐妹，求你看顾他们。主啊，或许 在他们正在转弱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困境的当中，他们正在一个不知未来要怎么走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时候祈求你的光照，我们祈求你的能力就临到他们的生命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你的能力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，让他们的生命每一个人都能够产生力量，为主做见证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来恩膏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来更新我们，让我们生命完全的被翻转。谢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把副歌唱一遍来。
耶稣能够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，愿耶和华接管照你，愿耶和华指引。
们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看见你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用你的爱来呼召人，用你的爱慈神爱所将每一个人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，你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你的平安的里面。主，我们祈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享受真实的平安，也从你得到智慧跟能力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